神可以使用任何人，但是今天就是让你来做，你愿不愿意？我当下我就自己有一点让别人看有一点跟疯子似的，然后我就突然在那个红绿灯停着的时候，我就说我愿意我愿意。
一方面我就觉得做 PPT 好重要，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我怎么来做 PPT 了。
N 次是一定要去用的，就是你一定要在服饰当中，在团队当中去用，然后是别人来认出你身上有这个 N 次，而不是你自己觉得哦，我有这个 N 次。欢迎来到孤单地球，我是葡萄。今天跟我在一起的有另外两位，一个是咖喱，一个是蓝莓。
大家好，我是咖喱。
嗨，我是蓝莓。
大家可能好奇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开头放了这个 YMCA 的音乐啊？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听过吧，在教会里，我就经常。年轻人的团契啊什么的也都会起来跳舞啊唱歌什么的，就会选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好不好奇今天放这首歌跟我们的这个题目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其实要从今天我们另外两位主人公他们过去的这个中秋节的一次旅行来说起，这个时候就要交给你们两位了。这个 YMCA 跟今天的题目到底有啥关系？
对，因为我们去了一趟中国的 YMCA。
是烟台是吧？
对，以前的了。
我其实都不知道在国内还有 YMCA 的这个遗址啊，或者是他们曾经有办过这些东西。
对，我也不知道。咖喱呢？
我还是第一次听 YMCA， 不管是歌还是有这个组织。对，但是其实、
哦、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这首歌它里面所传递出来的这个信息是非常轻松活泼，然后又特别有凝聚力的。
嗯，
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也特别的相符。这首歌其实不仅用在教会里面，好像还用在就是其他的地方，只要有组织有团体年轻人的地方，大家也都喜欢这个、
嗯、
对，
是、
啊、但是对，但是就是实体的 YMCA 我是真的第一次听，就是歌的话还有点感觉，但是实体的 YMC 我真是第一次听。
所以说这次其实是蓝莓带着咖喱去到烟台，然后去玩，顺便去了看到了这个 YMC， 还是你们本来就是循着这个消息去的？
我
就是去为了去看 YMC。
太有激情了。
是的，蓝莓这场旅行我要跟听众朋友们仔细的解释一下。
嗯，
就是在咖喱特别痛苦特别迷茫的时候，我们的葡萄一拍板去吧。
我并不知道你们要去哪儿，我只是觉得你们需要去玩一下。
对，然后就促成了我们的这趟旅行。然后呢、蓝莓就是做了很多的功课，我当中都不知道，我当中都是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在痛苦在迷茫在消沉。然后呢，蓝莓他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给我发来了就是他已经计划好的我们要去哪里的这些行程。然后呢还有一本书，特别厚的一本书，他就说嗯，我正在补课呢。然后我就说补啥课呀？然后翻看一看，诶，怎么是这种宣教士的这种踪迹一样的地方。然后就我因为我本身就特别喜欢听这些故事嘛，也很喜欢了解历史、
嗯、
然后我就很激动，就特别的期待。
嗯，
对。
哇，一本书，我听着我不太期待，我以为要先让你先看完这本书，才能跟他一起去看一看到底是干嘛了。哇，所以说这次的导游其实是蓝莓了、嗯、就是你完全是按着宣教士的在那个地方的一些足迹去制定的路线。
对，主要是看这些，因为我当时其实也问咖喱，就是让他选嘛，是青岛还是烟台？咖喱说烟台，说太好了，我就因为我很
哇，
我想去很久了，其实因为我
嗯。
是今年过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带我们俩一起去烟台滑雪，然后他
嗯，
的大学同学呢，我们去他大学同学家里吃饭，然后。我进去之后就发现客厅有一本书，然后就写的是叫《图说烟台老洋房》，其实它就是当地老烟台人他们编的一本书，就是以前烟台有很多的，这些洋房，1861年还是1859年的时候，
嗯，嗯。
烟台作为通商口岸就是开放了嘛，所以很多外国的经商的、宣教士的就通过烟台进入这个中国大陆。所以在那段时间，一直到1930几年、4几年的时候，日本占领了烟台。这一段时间之内，在烟台建了很多洋房，所以有很多宣教士留下的遗址。我当时就是，我就看到这本书就特别激动，因为他一开始就写了，就是戴德生建的内地会啊，在这边建疗养院、宣教士子女的这些学校呀，然后帮助当地的人建这些聋哑儿童学校，哇，我就特别特别激动，我就心里，我本来其实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很 down 的，然后我看到
嗯，
那儿，我心里又有一团火，就是，然后又看到那个 YMCA，当时其实我以前对 YMCA 也没有太多的概念，只是在多伦多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建筑是写 YMCA，就觉得
嗯。
哎还挺好的。然后那天我就翻开那本书，就看到那个，就是居然在烟台。之前的 YMCA 那么大一个建筑，然后上面还介绍现在是空着的，我就觉得好可惜啊！我心里就有一团火，我就为这个建筑祷告。当时我就觉得拿着
哇，
这本书为这个建筑祷告，我就觉得
哦，
哇，就是它空着好可惜啊！然后，因为我那次去那个烟台碰到这些朋友，其实他们心里其实有对神的那种渴望，虽然还不认识，但是其实神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埋下这个种子，想去认识他。但是就是，哎呦，也不知道怎么带他们去教会啊，因为很多政策的原因吧，就是，哎，就觉得好可惜啊。当时反正就是一片火热，然后那段时间又听戴德生的这些宣教的历史啊，我就觉得，哎，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吧，这个我之前的这些小火苗，就是为神、为年轻人工作这些侍奉年轻人的这些小火苗，又开始燃起来了。
哦，但
所
是
以
其
还，
实你看了那本书，一直没有去过吗？没有，还没有去看过。
对，其实离着挺近的，但是吧，就是好像也一直没有机会，就是也没有人跟我一起，自己吧有点孤独。
哦，怪不 得咖喱
对。
跟你说选了烟台那么高兴。
对呀，我就，哎，正好就是，哎呦，就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是的，
我
从来
其
都
实
不知
有
道这
点。
背后的故事。
对，而且你们当时旅行也跟我发很多照片啊、视频啊，我看了那个建筑，我都觉得很震惊，它的 location 之优秀，就是真的就是在海边，而且那个洋房特别的好，维护的特别的好，感觉都就是感觉不到什么年代感，就真的是里面也是很新的样子，玻璃都是很干净的样子，根本就是感觉有人在用，但是你们一说它是空着的，我都觉得好可惜的样子，
对，他之
嗯。
前应该是有人在用过，就是他们当地政府就把周围的一片街区都开发，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就是好像有咖啡店啊，有什么，他是用了这个旧址，他其实还是有翻新了，只是那个旧址，
哇，那其实你们这趟去在那儿，最主要目的就是去看它，当时是什么心情？
我说实话，我前期并不知道蓝莓有这样的故事，我今天也是第一
哦，
次知道。但是我当我见到蓝莓的时候，当我听到、感受到蓝莓他愿意去 YMCA 这样的热情的时候，我就多多少少我就觉得，哎，好像感受到一些什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的，我在我情绪最最不好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对人生未来的道路很迷茫的时候，我也是在听戴德生的宣教的故事，对，然后就我记得是我们良友电台有一系列广播剧嘛，然后我听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正在商场里面，然后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我也没有用任何的情感，然后我就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我觉得我多多少少对宣教也是有一些些的，对，就是渴望吧。所以这次能跟蓝莓一起有这样的旅行，我是特别开心的。但是说实话，我心里面，我这次我是纯玩的，跟蓝莓比起来，我绝对是纯玩，因为蓝莓一直在服侍我嘛，然后我也
互相
不知道什么，对，然后这次就是去烟台，去首先是有好吃的好住的，那简直是太好住的了。大家刚才听葡萄说，他看到那个图片 OMCA 的 location 在海边，我们当时蓝莓带我住的地方也是，而且是在高达35层的超级豪华大海景房。
哇，我真的
要流口水
了。我当时看到你给我拍的那个视频，我那个咖喱还特别逗，他特别从电梯开始就开始拍，有点那种金碧辉煌那种电梯，就是特别擦的特别亮，那个镜子一看就是那种高档酒店，然后从电梯出门，然后说哎，我到了，这是34层楼是吧，我没记错，然后又往左边走，然后去到房间，然后一进房就是一个大大的落地窗，就直接可以看到海。我的天哪，我觉得就特别像那种刷社交软件那种短视频网红们过的日子。然后我当时想，哇，你们这两个人真的是太爽了吧，这次住的。
别让大家一听我们多奢侈什么的，其实是花了最少的钱，就是订了他最便宜的房间，然后人家给我们升级的。
嗯，你看，就是绝对是这个神给你们的礼物。这次旅行不去都不行，不住也不行。
嗯，
特别好。其实刚才因为咖喱有说到，你对宣教之前也是有非常多的热情嘛。我是知道很多你的一些故事啦，一些见证，我觉得你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之前也真的没有机会在节目里面来说。
其实也没什么，我其实刚才我也有在听孟媛姐的一个分享，我听得有点断断续续的，但是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在很懵懂的时候有被类似于这样的呼召，或者是一个委身的这样的呼召，然后就很平安喜乐的有上去，没有觉得有什么，对，但是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实现。
但是你有已经有过好几次的短宣的经历，去到其他的国家，对吧？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对外国的文化是有渴望的，不管它是哪个国家，我都觉得，哎，我是希望去了解的。对，同时我自己确实是，喜欢交朋友，对，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对上帝、对福音充满了热情的，就觉得。但那个热情的话，我自己现在想想还挺傻的，挺单纯的，跟现在比起来吧。对，
我真的有些时候还挺害怕自己有一天就没有热情了，突然就浇灭了，好像原来，因为其实我有听过很多这样子的故事，大家有呼召，一开始哇非常热情，然后一想说哎呀，我没事先结个婚吧，我现在稳定一段时间吧，然后慢慢就没有了，就是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了。其实这次你们去烟台看到那个 YNCA， 后来我听蓝莓分享他这一段，就是看到戴德生，然后看到那本书，然后他为此要计划一次旅行，自己开这么久的车一去到那个地方，我心里都觉得非常的震撼，就是因为我知道蓝莓其实一直都是一心为主，就是真的，就是从他不管是在这边，我不是要来表扬你，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说这个，就是我因为我知道你一开始我信主都是因为蓝莓在那个团契服侍，然后慢慢我也是他服侍的第一批校园团契里面算是第一个信主，对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蓝莓是非常愿意，就是一生就是拿来侍奉神，就是做全职的为青年青少年年轻人做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姊妹。我这次再听她又是回了中国，她虽然没有一个教会的支持，也没有团契，她还自己不仅建立了一个新的团契，然后她还心里想着其他的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宣教师的这个足迹，我自己是非常被激励，我是说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感动的。然后其实最近我们 祷告会也一直都在说一件事情，就是神到底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呼召啊，就是我们以后到底要怎么样为他来做工。因为前一段时间咖喱很down的时候，也是我自己很down的时候，也许也是蓝莓有一点down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咖喱有些时候常常也讲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这个公司工作到底是神什么样的心意，我在这里做有没有意义啊，我以后到底应该去哪里，就是都很迷茫。然后我也是一样的，我现在虽然在不孤单地球有这样子的非常好的，我觉得自己是最最最喜欢，我觉得再也找不到想不到其他的工作我可以做的更喜欢的工作了。但是我常常还是会有想说啊，难道这就是我要做的吗？那是不是我不适合，是不是我其实不太擅长，因为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装备，我就还是会怀疑自己。然后那段时间我祷告会的时候，我和咖喱也常常就是说着说着，然后我们俩压力很大就开始哭，然后现在说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发生在你们去烟台之前，我觉得从你们去烟台完了回来之后，就明显感觉你们两个人就是都很开心。那天我们一起聊起 YMCA 的时候，我们三个还说去盘他空着干嘛，我们去搞个什么民宿，然后在那里传福音多好啊，开个海边的咖啡馆，然后就说啊，难道这就是我们三个的命定，然后三个人就聊得特别的嗨，对啊。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也是这么由来的，就是我们想要借着这次直播吧，我们也来聊聊关于命定的这个话题啊。最近也好巧不巧，就是看到台湾一个牧师啊，他在一次讲道里面专门讲了关于怎么寻找神给我们的命定这个题目，我们在中间也是学到了非常多，今天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但是我先跟我们的留言板的同学们问个好，刚才都没来得及有伟杰，还有应该是小白，然后还有梦圆姐，然后他们也在聊 YMCA 的事情。我也想要请你们现在在线的在听节目的人也可以打出你觉得你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是什么吗，或者你就是压根没有任何的线索，没有任何的想法，你也可以告诉我们，然后你的迷茫啊，或者是你对命定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你觉得它是一个我们真实存在的我们一定要去寻找的，还是对你来说也无所谓，好吧。然后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就是你们怎么看命定这件事情，咖喱跟蓝莓。
就是我以前很确信我的命定，也不算是很那么的确信，但是就是常常是在我晚上洗澡的时候会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就常常会问到底该怎么办，我里面我这么优秀，哈哈哈！上帝该如何使用我？特别就是我为什么？就是我是搞笑的啦。就是我为什么我这么优秀？其实
我们都当真了，我们觉得你就是那么优秀。
千万别当真，当然也可以当真，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和我一样的优秀，因为都是神所创造的。但那个时候会觉得说，我里面我是有我自己的很多的能力的。如果不用出来就很可惜，或者说就是我一定要实现我的一个什么梦想，我以前会这样子去问我，为我实现什么然后我的人生才算完美。虽然信主，虽然我也愿意委身，但是我还是在想我要实现什么我的人生才算是完美。对，我甚至我这两天也还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我做什么才能够达到我心里面对我自己的那个预期，和就是我要达到 achieve some goals 才可以。对，所以我觉得现在你问我这个命定的问题，我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就是什么样才是命定。我是知道上帝会给我一个方向，一个护照，不然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不会去来到不孤单地球和就这么多年轻人有接触。对，因为我以前是不愿意，特别不太愿意交各种各样的跟我不一样的朋友的。对，对，所以现在上帝让我看到这么多跟我不一样的年轻人，他们身上都有特别美好的品质，不管信主还是不信主，或者说他们对上帝有什么样的看法，我都觉得特别美好，特别优秀。所以那我就在想，这个命定，每一个人的命定真的是需要说像我之前想的那样 主啊，这件事情我就是我的目的，我所有的心思意念我都是计划着要为你做吗？就我一定要看见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在至少是我定义当中的啊，它符合上帝的心意。对，
嗯，
我现在是思考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就是像刚才葡萄说的，我觉得我在这里，一直在等待，一直在迷茫挣扎，在起起伏伏，其实是很灰暗的，我都觉得是在低谷。有时候上帝会给我一点点的，信心，他告诉我说，哎，你即便是在低谷里面，也是有盼望的啊，一般情况下低谷就是给你蓄力嘛，然后你可以往上爬。但是我低谷了好久啊，就是我以前的那种毅力热情，我以前的那种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严格的要求还有自律，所有的这一切全没了。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因为我自己里面本身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真的是非常的苛刻，可以说是，然后也会尽力去达到，但是现在什么都没了，每一天就感觉是 aimless。 我之前也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过，就觉得 aimless 没有什么目的啊。我在这里我也想听上帝的声音，每一天我也希望向上帝确认说，哎，我今天我要达到什么，我要完成什么，我要做什么。但是每天好像都是怎么做了是做了，但是什么都没达成呢？怎么就是我做的事情也不被别人看好，也没有被人唱衰，就是这样悬着在半空中的感觉。我也没有做一些实际的事情，然后我很想去按照所谓的世界上的这种标准说，啊，那如果你缺什么，你在工作当中你欠缺什么，那你就去补，那你就去努力的学习。但我发现我里面是没有那个渴望的，而且我也做不起来。同一时间我并不觉得我是在逃避，因为我不是说觉得自己做不好，我知道是可以做的，而且我也愿意做的，但是我怎么就是觉得我应该休息呢？对，
正好小白说咖喱需要和我们耍废我完全就是经历咖喱的这一段思考，完全一模一样。就是我也觉得好像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资源，我的能力做这样的事情，你看似也是挺合理的，但是我心里又不满足。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要应该去学习更多，或者是我要扩充我的能力，我又可以做得更不一样，更好一点，更所谓的成功一点。其实我又一想，我觉得就算我去学习了这些东西，我又更多更好更强了，有可能我心里的那个不满足也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我跟你应该是有一点像吧，
是一样的。但是同一时间我又在想，虽然我现在是在等待，我也相信，完全相信我是走在命定当中，虽然我还不是那么清晰。就像我每天我说我希望从上帝来一个声音说，哎，我每天要完成什么，然后我的命定也是一样的，哎，我每天有没有在上帝给我的一个呼召当中，或者是当时我跟上帝承诺的这件事情上面我有进步，我有在做预备，我有在做准备，我有在做实际的事情，对，但都没有。就是好像上帝呼召我，我也跟上帝承诺那件事情就在那里。我每一天每一天我都在，几乎每一天都在想我该怎么做。其实我有一天还在群里面给蓝莓和葡萄我发了一个图片，还配了一段话，就是在做我自己的计划，然后我每天都被自己的计划激励。但是那个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和心意吗？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就当我冷静下来一想，就是我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我的那个计划就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的。对，
我先问问蓝莓吧。蓝莓，你这么有激情，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是知道自己命定就是要想要宣教啊，或者就是全职的侍奉青年人，是不是？
你这么一问，我突然觉得不是我以前觉得是
来聊聊你的想法
因为我听咖喱说这些困惑嘛，我其实就突然想到刚才葡萄也说，就是我们俩是在那个校园团契认识嘛，当时也是那年校园团契是2015年，我是也是第一年校园团契，然后一直到2021年，就是这 7年，横跨7个年度，然后我就一直在这个校园团体里。一开始是打酱油，后来真的就是开始慢慢服侍。其实一开始我觉得神也没有说给我一个声音说你要去这个校园团去服侍，就是好像他就把我放在那其中，但是呢我当下其实并不知道我未来的命定是什么。而且我当时记得我有段时间特别特别羡慕我们团契，就是有两个年轻人，他们就特别知道神要带他们去哪里，就是他们很有宣教的护照，甚至有一个弟兄他去参加什么那些宣教大会，然后突然就是神就是给他启示了，就是让他以后去当宣教士。然后包括当时我们的牧师，我们的辅导都有这个感动。哇，我就可羡慕他们了，我就一直等，我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一直等神，也是突然有一天，或者是我参加哪个营会，参加马刺聚会的时候，神突然给我一句话，蓝莓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个国家，或者是那时候我就真的是那种心情，你知道吗？对，非常羡慕。然后心里其实慢慢的在校园团契待的时间久了，然后就那个火热就是慢慢的燃起来，哇，就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在那种羡慕然后焦急中等待。但是后来我觉得神慢慢告诉我，就是我一直在问，就是我到底要去哪，我到底要干什么，然后其实神就慢慢告诉我，其实当下就是神对你的命定，就是你在的这个环境中、wow. 其实就是神给你的任务，就是神要带你进入的这个啊。我当时得到这句就是这个感动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我在这个校园团契里我自己被建立，我自己慢慢的就是有了这个火热。然后其实这7年当中我说实话就是我有无数次想逃跑过你知道，就是校园团契其实挺累的，就是虽然有教会支持，然后有很多的同工吧，但是其实很多的关系啊，年轻人之间嘛，大家又不同的地方来，然后年龄上下可能差个10岁的都有，然后男生跟女生这个考虑的方式又不一样。哎呦，我就是也经常的会觉得，哎，我不干了。那个谁爱干谁干吧，就是为什么我要来？因为那时候也挺累，确实就是。然后负责开车呀，负责 take care 小妹妹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有一天我在就是开车回家的路上团契完，哦，就那天特别特别累，我真的就想又一次逃跑。然后我还记得那个 location 就是在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圣灵就突然跟我说，就是这个团契的工作我可以让任何人来做，其实我可以，神可以使用任何人，但是今天就是让你来做，你愿不愿意？我当下我就自己有一点叫别人看有一点跟疯子似的，然后我就突然在那个红绿灯停着的时候，我就说我愿意，我愿意。
哇，好热血。
对，就是其实现在想想当下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来自神，来自圣灵的这种鼓励，就是一直就是拉着我真的无数次想逃跑，然后无数次被抓回来这种感觉。对，我其实慢慢的就觉得服侍年轻人就是我的命定了，就是我之后这几年有很长的时间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命定，我就很确定了。然后包括找我的本职工作，我自己是做会计的嘛，然后我其实都不 care 这个会计工作，大家要去大公司啊，要考这个会计，要考 CPA 啊，我就不想考，我觉得如果有这个钱和有这个精力我一定要去读神学，但是也是一直在等也不是说我想去读就突然要去读的。然后在这个等的过程中呢，就是去年又发生一些事情，就把我心里一团火给浇灭了，所以也是荡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就是有点失去了方向就感觉。但是就是说到过年的时候拿到那本书，其实那几天发生了好多事一起了，就是看到这本书，然后又接触了当时去这个朋友家，接触了那几个年轻人，就看到他们其实心里对神的那种渴慕。然后正好那个段时间也跟葡萄聊，葡萄就也是觉得就是那时候状态也不是很好，就觉得年轻人，然后我其实我自己家里就是我的亲戚也有年轻人之前信主，然后也是慢慢的就没有自己的这个 组织吧，没有自己的团契，就觉得好可惜。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神就借着那段时间，然后这几件事，包括那段时间也是，我散步的时候随便就点开那个这些福音的网站听啊，就听到戴德生的这些他来中国他们这些不容易的事情哇，那段时间就把我心里这个小火苗又开始这样慢慢的燃起来了。对，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我现在想想，其实，我这样自己一梳理吧，我还是觉得，可能过去的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好像觉得我不知道以后我要做什么，我没有这个命定了。可是好像其实神就很早时间把这个放在我心里，就是不管，就我们在神面前立的志，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但是神绝对不会忘记的。就是我们在任何环境中，可能神就会透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时不时的提醒你一下。还是带着这个，然后我记得，包括那个时候就是找这个会计的工作的时候嘛，也是有一点迷茫，因为老找不到，好像会计其实在那个北美很容易找工作，但是我就是一直找不到，一直找不到，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有一天，一个姐妹就她也知道我的状况，她就跟我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圣经上说，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其实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人生中的命定了，就是耶稣，对，耶稣就是道路。其实这就是这个路，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向左跟向右，其实都 OK 的，只要是你跟着耶稣，耶稣会祝福我们，神会祝福我们选的每一条道路。当然，这个不是说这么宽泛的，我们还是要找到自己的 passion 啊，自己的这个特长在哪里。来服侍神，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只要我们紧紧抓住耶稣了，神给我们的是一个道路的这个过程，不是说像我以前想的那样。我觉得咖喱也是好像在等神给一句话，就突然今天跟我说，咖喱你要去哪哪哪哪哪，好像其实也不是。就像咖喱说，觉得哎，不知道每天的。其实我觉得咖喱现在，包括我，包括葡萄，我们。正在走在神给我们命定的路上，就是咖喱每天他在群里发的那个服侍的，就是那些经文、那些祷告，然后包括我觉得咖喱分享他的软弱，其实就是在服侍我们，然后在进入神给我们的这个命定的过程中，就是神最后让我们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或者但是这个过程，这个准备也是。神把我们今天放在任何环境中的一个理由。
哇，这段说的太好了，我真的疯狂加一。刚才
我
说
也
了句什
是。
么？他说了什么？耶稣就是我们的命定。哇，我整一个人被暴击，真的。我看到那个留言区，梦圆姐姐在说蓝莓加一，耶稣就是我的命定。哇，我真的好感人，我一下子就可以了。我刚才你说到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真的，我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诶，就是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好像知道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啊，我们的命都交给他了，他就带领我们走。但是我们好像总是还要求一个目的地，好像是一个我们要实现自己价值、要实现自己的这么样一个舞台，或者有些时候，甚至是我觉得我要服侍神，我起码也要做出点什么东西来吧，我起码，对吧？在教会也好，在什么机构也好，哪个工厂也好，我起码好像要显示我能做出点什么吧，神你要告诉我啊，我才能为你做啊。常常会有这样的瞬间，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再次被提醒了，就是我现在在做，我就是循着神的心意，我每一天就是去过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个我是因为爱神，我知道神爱也爱我，然后他领着我过每一天。每一天就是那个日子，他交到我身边的人，然后我每一天在经历的事情，我觉得那个当下就是我已经走在我的命定当中了。哇，我觉得这个提醒真的是好重要，好感谢蓝莓。
是的，
感谢神。
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一个领受。每天我自己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求问神，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做？我这个方向该怎么走？我到底应该如何去回应的时候，然后神给我的答案永远都是。你做什么事情都好，而且我不真的不在乎你做这个事情的结果，我在乎的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有没有在努力成为你觉得你想 想要成为那样的人。然后我也在思考，那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别的答案，没有别的答案，就是成为像耶稣那样的人。对，所以就是在我很痛苦的时候，这是唯一的一个安慰，就是啊，我还是觉得还是对的，因为我还是在渴望成为像耶稣，而且也在努力的去做。
然后就会发现，成为像耶稣这样的人的这个道路其实还挺难的，要破碎我们自己，要像耶稣，真的是，
还要破碎，还要破碎，痛苦还要痛苦，这可如何是好呀？
在一堆破碎的中间，然后就想说啊、哦，我这么破碎，一定是为了以后我要干嘛干嘛，然后就又开始又进入这个循环。我的命定到底是什么？现在我让我经历这些东西，然后又绕回来。对，这是我自己嘛。对，其实哎，伟杰刚才有说，他说凡事都要尽心去做，像给主做的一样。对，我们是给主做的，不是对，不是给人做的。但我觉得刚才伟杰在前面有一大段，我觉得他说的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提醒吧。他说，在我看来，随着科技的兴起，语言的通达，人们开始从独立个体制的工作转向群体制，就是说逐渐的，今天你单靠你一个人是做不了什么事的，而是要一个群体或组织朝着同样的目标和方向去协力完成，才会感到那个效果。所以基督徒要合一协力的工作，而且不是只是只往一个大方向，而是更具体更细小的工作范围中也合一协力去同工，而且不单是教会的服事，生活中的日常工作也要合一。我觉得他这个提醒呢就是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虽然说是要找到个人的一个所谓的命定，哪怕我可能只是做一个在教会里做会计，或者我只是一个接待，或者我只是做清洁工作的这样子一个同工。我们刚才说嘛，当下我们所做的为主做的，那就是做在命定里面的事情。那当下我可能就只是每天要清扫这个会场，那我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也要考虑到我是教会的一部分，就是我是跟其他人在同工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到自己的命定，是为了我们也去知道怎么跟人协作，就是也看到别人的命定是什么，然后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擅长的或者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加到别人身上去。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提醒很重要，是我们彼此在主里面合一相爱。我觉得这些东西每次说都很空，但实际落到实处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一起工作这么难？就是有些时候我自己都很难免的，我自己都觉得哎呀，这事儿不是就是那么简单吗？不就是做个 PPT 吗？你怎么就是做不好呢？其实如果我们用命定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如果比如说我做 PPT 我可以做的哎很好，很整齐，很好看，但是那可能是神就给了这方面比另外一个人要擅长一点，那个不是他真正他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就心甘情愿，我就多做一点，我就让他去做他更擅长做的事情，就大家其实这样的配搭，这样子的服饰就会减少一些矛盾啊，或者是一些评判啊我是觉得合一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们找到命定是这个合一的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
其实就是找到我们自己的恩赐，然后神让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在教会里这样一起使用。
对，
好，范丽。
我刚才葡萄分享 PPT 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蓝莓有一天给我们群里面发了一个，因为蓝莓在开一个网店，大家有时间可以上去看一看，虽然我知道大家也不知道那个链接是什么，如果蓝莓愿意的话就打在那个聊天框。
蓝莓没有给广告费哈，可以放心购买。
没有，就是蓝莓发了一个包，然后他说我觉得这个包最难看，但是他卖的最好。但是我一看这个包真的，就是我在浏览蓝莓给我发的那个网页的时候，我一看，我第一眼也觉得这个包特好看，就发现我和蓝莓其实我俩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说谁
我选品有问题
是吧？你看，就是，我觉得是每个人的这个标准审美都不一样。刚才葡萄说，就是他觉得这个 PPT 做的不好，但同一时间，因为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也做了两年的 PPT， 对，我也经历了好多好多别人觉得我不好的这样的过程吧。对，一开始我甚至都不知道教会里面这个 PPT 你到底是怎么做的，哎，好神奇啊！我真的是。有一点点这样的疑问的时候，上帝咔嚓就把这个 PPT 的工作交给我，一交就是两年，哎呀，给我痛苦的。 啊，真的，我
的命定那两年的命定，就是
我的我起初在教会两年的命定就是 PPT， 我太痛苦了，我在、
哦、
真的是为什么要让我做
PPT 是很重要的工作好吗？
嗯，
对，我知道，所以一开你知道吗？一方面我就觉得做 PPT 好重要，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我怎么来做 PPT 了？有这种想法，对对，但是就觉得说这有什么难的，但后来就发现其实当中的细节确实是很多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做 PPT 的话、
嗯、
一方面我觉得我真的学不会谦卑，另外一方面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其实要允许自己和他人成长，如果你就觉得说哎，他做的不如我做的好，然后他又是这样的话，我也不让他做了，我就自己做，反正我做的更好的时候、
嗯、
你就夺去了给别人成长的机会。其实我们教会现在做 PPT 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真的是从零开始，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对、
嗯、
然后他们是从零开始，但比我当时学怎么做 PPT 的时候要难度要大得多，甚至他连 Ctrl+C Ctrl+V 拼音都不会，
嗯，
是这样的一个程度，他们在努力的学。对我们来说学 PPT 可能一两天就搞定了，把所有的东西都明白了，顺清楚了，我们只需要就是按时按点每周去做就可以了。然后我当时我还甚至我做 PPT 花很久很久的时间，因为我要选每一首诗歌我都要选特别漂亮的图片，然后都要符合那个诗歌的意境，然后图片质量要非常的高，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然后那个字体一定要都合适，然后我选那个大小啊排版啊一定要多么多么的整齐，我当时就是这么要求自己去做，所以花很多的精力、
嗯、
但对于他们来说能把这个 Ctrl+C Ctrl+V 学会，然后把这个格式做整齐，背景啊这些他们肯定暂时都是做不了的，但上帝还是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不仅如此，身边我没有去教，但是比我更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就是一点一点带着他们学。其实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根本不是说你把 PPT 做好我做得好那我就多做，并不是，上帝是要我们去看顾那些不如我们比我们差的，陪着他们给他们成长，让他们一起成长，甚至成长的程度超过我们。
嗯，
这就是我觉得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就是这样。耶稣他什么不如我们，没有不如我们的，但是他还是陪着我们、
嗯、
每天每天陪着我们让我们成长，还让我们随便向他发脾气。
嗯，
哦，这样说突然觉得耶稣好可怜。
代入了。哦，说到这里我怎么越发觉得命定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的命定并不是一定跟我们的擅长做的或者我们的恩赐有特别大的关系。哪怕我可能不太擅长做 PPT， 甚至我也怎么就学不会，但是我现在愿意努力去为着教会为着主来做这件事情，它也是我的命定啊。现在这个工作交到我的手上，它就是我的命定啊。那其实回到我们刚才也说、
嗯、
我们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牧师关于他的这一个说法，他说命定是热情加恩赐加优势再加呼召。那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恩赐跟优势啊、优势里面又包括天赋知识和技巧。哇，这样说来，刚才咖喱所说的这个做 PPT 的这些同工们，他们好像也没有天赋知识也没有技巧也没有，那他们就没有这个优势，然后他们可能对吧，那这件事情如果这样子的看的话，嗯，是不是好像他不是走在自己的命定当中呢？而且我当时也有一个疑问，就是他在这个信息当中他有提到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实验，把一群人招来然后做一个实验。什么实验呢？就是一起读书啊、读英文的这种文章吧。然后呢有一些人一部分他们是非常有天赋，就是一开始就是读书很快的这样一群人，然后大概一分钟可以看，我不记得具体的了，可能一分钟可以看150个字。然后一部分人呢就是他们不怎么有这个读书的天赋的，读快的这个天赋的人，他们可能一分钟只能读50个字，大概是这样啊。然后呢给他们训练大概两个月吧，两个月之后就没有天赋的人他们进步了 70%， 我没记错的话是大概是这个数字，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就是他们可以一分钟可以读很多的字了。但是后来又去调查有天赋的那一部分人，他们进步是进步了 2000%， 就是完全是一个质的飞跃，就是在他们的天赋的基础上再加上训练再加上 这个知识的补充，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技巧了之后，他们可以做到一个达到非常大的一个成就。然后当时我在听这个的时候，我知道他想要表达的信息就是说，即便我们每个人愿意为主做，我们也是努力做，我们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去成长，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交给一个有天赋的人做，有恩赐的人做，他可能做到的效果是更好的。我当时被说服了耶，我觉得好像，诶，对哈，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应该还是按照个人擅长的然后来分工，特别是我们佩戴在教会里也应该是这样。然后我甚至是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是一样，我那肯定是要去做一个测试，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恩赐，到底有什么优势，我一定要是抓住那个最好的最大的那个祝福去走我的命定。但是我刚才听完大家所说的，我又有点 confuse 了，我就觉得好像又不一定是这样子，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是这么看，我其实一开始我就听这个牧师的分享的时候，我跟葡萄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因为牧师后面还有一句强调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对，但是上帝真的是让我们去在我们就是表面的事情上得到训练吗？其实我觉得并不一定，因为其实最近一直在强调，或者是我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不断告诉自己，神也不断告诉我的是，你的品格比你做的事情更加重要。
嗯，
读书读多少字，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事情而已，但是这背后有很多的个人的品格。就不管是这个读得慢的人也好，读得快的人也好，他们坚持这两个月的训练，那在我看来，首先就是他们是愿意有毅力，愿意去坚持，而且认真的去执行的。那其实不管是对于这个读得快的人也好，读得慢的人也好，他们的一项恩赐和品格就得到了训练，就是坚持，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坚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收获是一样的。并且这个坚持的品格可以应用到任何的事情上面。我最近在工作当中也学习到，因为我自己是不是写代码，但是我要去学一些算法嘛。然后我就学到，就是很想要去，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就是要用很大量的数据，然后训练一些大的模型，但是这些模型他们的迁移率是非常的差的。但我最近在又回到了调研到一些经典的计算机的算法当中，我就发现哇，这些经典的算法虽然看起来就是比起人工智能大模型来说看起来就 low low 的，就是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它可以应用在，当你了解这个算法当中背后的它的逻辑和原理之后，你就可以应用在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上。对，所以我就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我看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用，但是事实上上帝在操练我的可能并不是表面上的这个东西，他是希望我在底层内核有得到很好的训练，然后就可以应用到其他任何的事情上面。虽然我有的时候还不知道那个事情是什么，就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所以我在听到那个牧师在讲的时候，我 confused 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我又回到了一个比较确定的状态，就是我要训练我的品格，不是训练我做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面有任何一个是具体的事情吗？
是，
其实是没有的，都是品格来的。所以我觉得上帝要我们的真的不是那些事情本身，而是你的品格是怎么样的。
哇，我豁然开朗的一点是什么呢？等一下蓝莓再回应我，我怕我待会儿忘了。就是我忽然开朗一点，就是这样想啊，有些人可能就是不擅长做这个事情，他的服侍，但是又往往他神就让他做了这个工作，他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么艰难，这么对他来说完全摸不着头脑一无所知的事情上面，他成长的空间或者说是他可以得着的那个可能是更多的，他的那个是无限的得着的东西，那个东西才可能是神眼中看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刚才伟杰那一段很长一段我就不给大家念了，他大概我觉得他说的意思就是神看我们在有限当中的这些成长啊、学习啊、和体验啊也是有价值的，是最有价值的，这个价值本身是在这里，而不是在我们最后要做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成就或者事情本身。
对，非常同意。 就刚才就说到这个 PPT，其实就像咖喱说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开始做 PPT 的不知道怎么做，根本就……那么我就想，他不知道，其实不代表他没有这个天赋，只是一开始没有接触过。那我们是他，所以我就很多我们的这些恩赐或者我们善用的，其实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只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在这个实践的，要说什么实践出真知嘛，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是慢慢的发现我们可能擅长做什么或者不擅长做什么。可能这个牧师给的这些给的那个测试，只是我们现在一个工具，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 picture，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吧。但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要的不是技巧。我其实就想以前我认识一个女生，她唱歌很好听，就是她也愿意认识神。然后那时候就想，如果有一天她真的是被神所用去敬拜。然后唱歌，然后他们还有写歌，哇，我就会觉得这多好啊！但是他有这个技巧，但是没有愿意的心，那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神可以使用任何有技巧的人，但是他没有使用，他是找愿意为他做的，就是他其实神喜乐的是我们愿意的一颗心，对，我觉得就像很多牧师，就是说，本来其实是很内向的性格，然后说在包括这个牧讲到牧师，就是他在大家面前就是比较害羞讲话，但是神给他们的就是让他们讲道，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自己，然后慢慢的就是成为很好的牧师啊，这种，对，觉得可能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是找我们喜欢干，也不是一定是说我不喜欢干这个，一开始我觉得这不是，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慢慢的发现的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然后我觉得蓝莓这一点呢，可能就有点像，你说的，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件事情，哪怕一开始你觉得自己做不好，没有这个恩赐，但是我们去求圣灵给我们这个能力，或者给我们这个恩赐，有可能之后我们就会有了，对吧？就是可能就做得好了，神就加添我们的力量去做这样的事情，也是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觉得关于恩赐，在这篇信息当中呢，他也说到恩赐是一定要去用的，就是你一定要在服侍当中，在团队当中去用，然后是别人来认出你身上有这个恩赐，而不是你自己觉得，哦，我有这个恩赐，然后我就没有得到别人的这个印证啊，或者是其实它也不算是个印证吧，它就有点像你用出来的时候，在这个团队当中，别人才能识别出来，哦，原来你做的真的是跟我们做的不一样，你做的真的是要好一点，你自己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你才会也identify 出来你自己有这个特别的恩赐，所以说我觉得
没
在
错，
服侍当中去发掘，然后在服侍当中去寻求恩赐，其实也都是很重要的。对，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讨论没有让大家更 confuse，我自己是理清楚了很多自己的，对，因为今天我们很多都是在回应我们听的这一篇信息嘛，然后我听的过程当中其实产生了非常多疑问，今天感谢咖喱跟蓝莓，真的是有一步步也我们一起讨论的过程当中，我有被理清很多的东西，我相信今天的我们的主旨句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命定，耶稣因为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就好好去揣摩这句话，今天就默想这句经文就可以了，然后希望每一个人真的可以发自内心的相信这是你的命定，好吧？那今天也谢谢伟杰在线上跟我们聊这么多，也谢谢小白，谢谢梦圆姐，谢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
拜
拜拜。
你创造我是有独特目的。杀戮 最